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中呢，我们采访的嘉宾啊，可以说是我们华裔和新移民的骄傲。我们采访到的呢，是曾经担任 Cupertino 市议员和两任市长的胡宜兰女士，胡宜兰市长。邀请她到我们这个节目中呢，可以说是在春光明媚的这么一个下午呢，要跟大家从温馨的角度，我们来谈谈政治，谈谈胡宜兰市长。胡宜兰市长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宜兰。
春光明媚的这个下午呢，请胡宜兰到我们的直播室。其实胡宜兰市长我们大家湾区的朋友，特别是南湾的朋友，非常的熟悉，熟悉他的身影，熟悉他的声音，熟悉他的政绩。那说到这呢，其实他也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说在今年他开始竞选 Santa Clara 县的县参事，对吧？
对，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让我们感觉了不起，一个骄傲的事情，给我们说一说吧。
谢谢。
你是怀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竞选这么一个也是说百年我们没有华人来从事的这件事情呢？
对，我觉得这要从前面说起。其实我原来是高科技出身，在做硅谷 engineer 做了很多很多年啊。那么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因为我想我一直觉得我跟大家都是同样的背景，我们这个新移民来到这一块地方，然后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各方面，然后当然也我们在这边安家立业了哈。那我自己觉得说，因为我们是新移民，所以我通常都会把我很多的时间放在学习我们整个社区的东西，让我能够更融入孩子成长的世界里头，所以跟他们一块成长。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在不知不觉我们就我就进到政治，因为我参与了很多社区的活动，参与了很多我们中文学校各种这个职位。那后来就走进了市政府啊，十几年前。那么之后呢，我就发觉说这一个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是蛮新的一个领域，因为尤其我们大家知道住在硅谷，这个我们的生活是其实真的很优异，因为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买到中国的食物，随时可以看到中国的电视，甚至现在我们可以听到中国的这个广播，各方面就是我们生活其实很狭义的。但是呢，我们不能脱离我们主流，那尤其是在主流我们大家接触到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通常都不就是求助无门哈。那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新移民，所以我自己深刻，尤其是在市政府做了8年的市政以后，很多人来找我帮忙各种问题，不一定是住在 Cupertino， 其实在整个湾区，这个只要碰到的时候，大家会来问我，那我也都是把我的资料，我有的资料和我有的讯息，我都跟大家分享，甚至我就更是觉得说，实在是太这些资料太宝贵了，所以我就更努力啊，一直去读，一直去看东西，然后把我自己充实的更多哈。所以8年的市政府做下来以后，其实也是想要退休了，因为觉得说
这么年轻退休太可惜了，
觉得就是说做得很那个。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是不知不觉中间是在耕耘啊，做了8年下来以后，很这个根扎得很深，然后呢，我觉得我们这些人脉各方面呢非常非常有用，尤其朋友们碰到各种问题，不管是孩子学校的问题，不管是在住家的问题，不管是在法律各方面的问题，都就是凡是困扰他们事情都来问我，那我都会有这些资讯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资料很宝贵，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说丢掉蛮可惜的，也需要有人继续再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做这方面的服务，就是这样子原因吧。
因缘际会哈，
对。然后其实我后来在努力再去看了很多的资料以后，我觉得就像经常你刚刚说的 Santa Clara County 13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华人做参事，更不要想说是一个新移民了。那么在这种环境之下呢，要争取基本上是非常难的。那我们为什么必须要进到这个呢？也是因为说County 它的功能哈是比城市要更多更广泛。Santa Clara County 来说的话，它下面有15个城市，最大的当然是 San Jose 我们知道的，那其他还有其他很多，包括 Cupertino 这些城市，所以它基本上呢是把这15个城市中间的法院、监狱、医疗、卫生、医院、福利这些东西都集中资源在这个 county， 在县的这个层次。那么所以我们大家会看到说，市政府一般只管的事情好像都是比较 比起来算是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县的话管的就是它经费也大，它管的东西也多，而且它管是管它的决定是决定到全15个城市的一些决策，所以对我们尤其新移民来讲的话它的重要性更大它的影响更大它的差别区别更大，所以呢我自己因为有深入去了解，所以我觉得说对我们新移民非常重要，虽然我们大家很多人不太了解这个 function， 但是相信我觉得说这个对我们绝对是一个必要的，因为进到这个 level 的话我们会知道看到很多是一个新的局面。
嗯，我们相信啊，像您刚刚说，像 Santa Clara 这个 county 囊括了15个城市，就不仅仅像过去 Cupertino 这么一个城市，你所管的是，你认为是鸡毛蒜皮，其实你一路走来，当了8年的这个市议员，又当了2年的市长，我们大家又有目共睹，特别是生活在 Cupertino 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在您从政之内呀，改变了很多哎。
对，我觉得是改变了很多对，
比如说像特别是春天的时候，现在这个春季我们就看到 Cupertino 市容就有很多之前所没有看到，现在就已经享受到了像樱花季节
到了，对，樱花季节到了，我们是有200棵樱花在我们的 Memorial Park， 那因为我们是跟我们的姐妹市他们赠送我们的，那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姐妹城市也给我们很多的那个，我们都有很多互惠，譬如说我们的图书馆吧，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很大一个区的华文那些呢都是我们从国内很多他们赠送来的，我们也有交换，所以这些对我们都有一些直接的优惠，譬如说我们把我们一些英语的书籍哈，好的英语的书籍我们送到国内的城市跟他们交换，他们会送我们一些中文的书籍，这样的话双方都有互惠那我自己感觉很高兴，因为这样对我们国内的学生在想要了解美国的情形之下也有一些资讯，正确的资讯，
对，非常有益的一个帮助。因为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也知道我是居住在圣何塞，但是呢我的图书馆的证呢就是圣何塞这个通用的，如果我到 Cupertino 去借书不能用，所以我要特意又办一个 Santa Clara 县
对
这个县的这样的读书证，我才可以到那儿才去借书，因为就像你说的，我到了 Cupertino 的这个图书馆我才知道哇那边的读书环境还有它所囊括的中文书籍是太广泛了，
太广泛了。我甚至这次因为竞选 Santa Clara County 县的参事，那我们的区很大嘛，那我甚至有 San Jose 的居民跟我讲说，你能不能把我们 San Jose 的图书馆的那个问题解决？我们图书馆，那我说很不好意思，没错，因为我们都会注意到别的城市。San Jose 的图书馆它是独立运作的哈，所以呢它因为经费的关系，它就一直从这个5天6天就刻掉只剩下4个半天，只有4个半天而已，那然后它的那个经费很少，所以它都没有再添人，也没有再添书，也没有做很多，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好像欣欣向荣的样子。那我们Cupertino呢，我们因为是县的图书馆我们县里面图书馆很多我们其他城市都属于县的图书馆的 system 底下，所以我们除了从这个税收来有这个维持我们图书馆之外，我们自己Cupertino还每一年放了现在是30多万对，30多万经费进去，让我们Cupertino维持7个整天，我们是开7个整天，而且我们里面的我在做市长的时候，我就特别注意到说我们Cupertino图书馆是全 county system 里面最忙的一个，因为人特别多，很多孩子一下课就去，小孩子特别喜欢去，
对呀，
因为他们找到他们自己要，甚至幼儿，我们有个幼儿读书室，很小的一个那个很温馨的地板，小孩子就坐在那边可以自己翻书，就是你去看
家里
头
还舒服，
比家里还舒服，夏天有冷气，我们里面有好漂亮的一个那个鱼缸哈，是好多老先生、老太太们，他们就喜欢去那边，第一个吹冷气，第二就看那个鱼，
对呀、
带着小孙子去看带着孙子去看鱼就很开心。所以整个我们那我那时候住家人很多，所以我呢就要求说，我们甚至连那个清洁哈，每一天清洁不能只有一次，一天要至少清洁2次厕所啊，这些清洁这样保持它的干净啊，保持这些都是小地方，但是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居民也好，图书馆的这个用户也好，能够到了我们图书馆会觉得很舒服很开心，然后整个那个水平很高这是就是小地方哈。 我们希望把这些价带出去我们的对里面。
没错，其实库夫蒂诺曾经在您当市长的时候有许许多多，你看我们现在只说了这么一两件的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其实是其他城市所向往的一个典范了。真的，说是图书馆，其实是我们大家所向往的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社区的一个环境。这是在美国生活让特别是新移民我觉得感受最深的，就是说美国的图书馆是给带来有的时候是家里头都没有的
那
种舒服温馨的这种读书的环境。
所以我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还没有去过库布提诺图书馆的话，你真的应该来看，因为我们图书馆是盖的是非常环保的，我们几乎不需要用灯啊，我们白天都很亮，因为我们采光很强，全部都是外面进来的光，然后我们外面全部都有无线上网，免费的无线上网，然后你去看他的那个青少年中心，各式颜色的沙发皮套什么，很棒很漂亮，他们青年人年轻人特别爱去那里。
所以听众朋友在春天的这个季节也去上 Cupertino 去欣赏欣赏我们的樱花。好，我们现在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继续听胡宜兰市长来聊他从政的其他的一些经验和他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你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呢是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可以说也是新移民的骄傲，是曾经在 Cupertino 市呢担任八年的市议员以及两任的市长胡宜兰女士。其实现在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想特别是居住在南湾的听众朋友们都非常熟悉她的身影，她的声音以及她的政绩。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什么再次请到胡宜兰市长，因为呢是他最近有一个非常让我们更加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他竞选 Santa Clara 县的县参事。胡宜兰市长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大家好。
在上一节其实我们聊了许许多多的跟我们竞选参事之外的事哈，反而是 Cupertino 很多的您认为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是我们知道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才让我们身为每个城市中的一员，深深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变化和这个城市跟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息息相关。像之前我们说的，哎呦，看起来非常美丽的这个樱花呀，在家我们又身处在非常舒服的这个图书馆。那我要考一考胡宜兰市长了啊，因为我们在想啊，一个市长他到底是做一个长官，还是说真的是为民做事的这么一个市长？所以如果我家门前在 Cupertino 的话，随便想砍一棵树，这样的是可以吗？
不可以的，因为你一定要上 City 的网站上面去看，我们有规定，就是说像 Oak Tree 啊，有一些这个我们叫做保护的树哈，是不可以随便砍掉的，一定要拿到许可证，一定要上网去申请许可。我也有碰过有朋友，他的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的母亲住在 Cupertino 已经80多岁的老太太，她说她因为她的那个皮肤受到这个，她觉得是这棵树有生病，所以影响到把他皮肤就是发痒啊，皮肤有皮肤病，那去看了医生，医生就是大概是告诉他这个原因，所以呢他就找了工人来啪啦啪啦就开始砍这棵树了。那他的邻居住对面的就马上打电话到我们市里去了，所以呢我们马上就去给他罚单。那么就这个事情，那他的儿子不住跟他住在一起，所以就打电话给我，其实本来也不是认识的人，但是他就是透过就打电话，
觉得华人嘛，
对对，就问我。那么我也去研究也调查这件事情之后呢，最后就是算是和平解决的方式，因为其实他们是违规的，因为他不应该砍这棵树。那后来就是要重赔一棵树。那通常我们你如果说这棵不除了罚款之外，而且要赔的树要跟原来树一样大，那你想连去买那么大一棵树的话要多少钱啊？几千块都下不了地的，
还没有加人工费呢。
是是，对啊，所以说大家不太了解，就是说很多东西你家里在维修也好，你家里在做什么水管啊、厨房啊、窗户啊，任何你要变动的时候都要查一下市里的那个规则。因为譬如说窗户吧，你如果家里在装修，那你原来旧的房子的窗户可能比较高，那现在我们就规定说那个窗户一定要低到就是人可以爬得出去的那种，就是救生为逃生，或者它的高度它的宽度都有一定规定了，以前没有的，那么现在都有规定了。所以类似这种事情很多人不了解，等到事情发生了以后就是很多的钱损失哈，我都 常常为了这种事情一直帮他们就是去说像啊是这类事情啊，因为都是新移民不太了解这种类似事情嘛。其他的话我会就是我现在突然想到，因为金娜你在讲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到说是做官还是做那个我记得我那个在金娜 Council 是有一年我们的那个 Cupertino 的那个电缆被整个那个一个合约商给把它整个砍断了那个电缆，所以我们 Cupertino 一半的市里一半的那个电全部都停掉了12个小时，就从中午12点到半夜12点完全没有电。那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是什么原因，找出原因来了。那找出原因来的话，那我们就他们就有发来合约上就发的就是说赔偿这个保险公司一个赔偿的那个表格，那你要填了你才能去 claim 嘛。但是我那时候第一拿到那个我就想到我们华人怎么会知道，不要说是住家，最多损失最多当然是我们那些餐厅啊做生意的啊或什么之类的，尤其像我们有好几个超级市场都在 Cupertino， 那你可以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冷冻柜的东西全部报销了，餐厅的冷冻柜的东西也全部报销了，然后鱼缸的鱼也没了，一定都是这样，因为12小时停电的话又是热天，怎么可能会难治。但是他们一定不会知道怎么去就是怎么去 claim 这个东西去，所以我那时候就把那个理赔的那个单子啊就他印了很多份，然后就一家一家去发，尤其商店我就去发。那我刚开始走那些商店的时候，那些商店都觉得我是去跟他们好像讨东西一样的就很不客气。等到后来发现的时候，等我再走的时候，后面一群就是跟着我后面来要单子了啊，就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就说我们以为做官的来都是跟我们要我们捐钱还捐什么都用，不知道你捐的来还来把这个单子给我们。
是
我说我是该做的应该做的，因为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的华人的商店损失。
对，
那个类似这种事情哈，我就是说我能够想到了我都尽量去，但因为我们的华人的商店并没有先加入到那个商会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得到很多正确的资讯从商会或者市政府来，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漏洞。所以我离开苦逼天路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一块，说哎呀还有谁能够继续，因为就是说能够把这个资讯带出去，把想到这些地方，我就觉得因为做久了哈，你会看到觉得好像我们的居民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姐妹一样的，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们都觉得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希望他们好，就怎么样有什么资讯有怎么样好就希望给他们啊，看到老年人怎么样让他们生活舒适，你就是一个心都在那里上面。所以离开说其实最舍不得的是这些，
跟家长一样哈，
对，就是好像真的就是只是跟家长一样，
对上对下都舍不得，
都是这样子，对，一个心就是在那个上面。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触动我的，就是说推动我的再继续的原因，因为我觉得说好舍不得，又好不放心哦，说这些人将来谁给他们这些带来一些资讯之类的东西啊、哦、那其实甚至不光是不自我苦不定的人，他们找到我问到我，我都会可以给他们很好一个最直接了当的解决方法，或者是应该找什么样的管道去得到解决方案哈。我觉得这些资讯这么长年下来，在对我来讲好像是垂手可得，但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实在就是很痛苦的一个深渊，可是他们不知道，
没错，走投无路的一种感觉，
对，
特别是新移民，
没错。
像您刚刚之前谈到就是说在家里头装修的这一部分，其实我们知道像 Cupertino 许许多多的这个房屋都是已经很旧了，
对，
所以特别是有一些经济上又非常优越的华人朋友，所以他们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装修，
对家里装修，
但我也不像他们多花钱损失，
对呀、
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个损失、啊、
可是你刚刚给我们的这个解读，我自己的体会，我说哎呦这个胡市长不光是市长，哎，
没有
他何止是鸡毛蒜皮这些小事，而且在我听起来就像我专访一个专门是从事家庭装修的一个什么什么老师，竟然知道这么多的资讯。
对，我们常天天听天天看，那我知道一般人在家里不会注意到这方面，也完全没有这方面资讯，然后就凭自己的想法说哎，反正就是这样，譬如说我的孩子我可以打，其实不行的，
不行，
对不对？或者我的屋子我爱怎么装怎么装，其实也不行，
也不
行，对不对？都要有一个法规。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从亚洲来的哈，我们对这边的条例不熟悉，然后我们用那种理解方式去理解事情，常常会制造误会跟制造困扰。
就像您说的，当我们现在不管是新移民也好，或者是说曾经在这已经是第二代的移民也好，可是呢您一定要融入主流的这个社会。那主流的社会您这次真的是百年不遇的这样竞选 Santa Clara 县的县差事。像这个县差事呢，它正式的选举是在什么时候？
这个选举，因为我们这次叫做一个初选，是6月5号。6月5号的初选呢，那是选举日，但是真正我们现在在 Santa Clara County 70%的选民都已经登记成永久的邮寄选民。第一就是说，如果我知道我们大概华人在这个湾区啊，大概有将近一半的人都没有是公民了，但是没有登记，所以呢，我是。就在此呼吁说，我们的华人，如果你有你的孩子满18岁了，或者你的朋友亲戚们他们来这里是公民的话，请他们一定要赶快登记，那登记成选民现在还可以。然后呢，登记完以后，而且如果你不是邮寄投票的话呢，请你务必赶快登记成邮寄投票，因为在邮寄投票的选票是在5月9号、10号左右就会发出来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家里投了。票就寄出去了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如果真正是在6月5号之前的话，投票还是要去。那么这几个都在我的网站上面有那个表格，就是你要申请要登记成选民或者改成邮寄选民，
怎么能得到你的网站地址呢？
哦，对对对，我的网站是那个 www.kriswang.com，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Chris Wang， KRISWANG， 那么所以我的网站就是 chriswang.com， KRISWANG.com， 那个上面会有我们登记的选民登记表，还有我们这个更改成邮寄选票，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上面也有一些volunteer 啦，就是义工的啦，或是帮我们就是做捐款的啦，这些资讯都有，那么看看有没有这个朋友愿意帮忙做义工，或者是说能够捐款的话，请大家就是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找到资料。
如果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要记得在这里呢，我真的是不得不从心底说一句，胡宜兰市长这次竞选 Santa Clara 县的县参事呢，其实是这个参选人当中唯一的一个华人的女性，不仅真的是我们华人的一个骄傲，也是我们女性朋友的一个骄傲。那我们现在呢，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她和她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现场呢，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曾经连续8年担任 Cupertino 市议员和2任 Cupertino 市长的胡宜兰女士，胡宜兰市长 Chris Wang。邀请她来呢，在我们节目中可以说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呢，我们再次请到胡宜兰市长，因为呢是她最近有一个非常让我们更加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她竞选 Santa Clara 县的县参事。胡宜兰你好。
你好金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之前其实聊的还蛮好玩的啊，你看都是聊这些，您曾经当市长，真的我就说像家长似的，都是管这一家之中的鸡毛蒜皮的这些小事，可是我听起来我觉得哎呦，这个家长真的也是蛮难当的。那现在您要竞选 Santa Clara 县的县参事，其实我们也知道县参事目前只有唯一的一个女性，对不对？
对，就是目前现在要退任的，就是已经到任的女性，她现在是唯一的女性。那所以我们希望呢尽量争取女性席次吧，因为我是唯一的女性候选人啊。我们知道刚刚我第一段提到了说，我们 Santa Clara County 这个功能哈，对于15个城市的所有居民来讲非常的重要。那么其中包括的东西呢，很多跟女性分不开关系的，譬如说女性的特别的健康方面的啦，女性在家暴中的问题啊，女性在职场上面的那个玻璃天花板的问题啦，或者是说甚至就是说我们像监狱里面有女性的这个 inmate 啊，这些很多跟女性有直接的关系，我想男性是没有办法理解的。那么当然最近一阵子在联邦吵得很凶的问题，包括是避孕的药物是不是可以准许的啦，或者是堕胎是不是准许，类似这种东西都是女性直接的，因为我们做母亲的我们一定了解。
对，
所以我觉得女性在 county 如果说没有一个都没有的话，整个 county 是会很不平衡，非常非常不平衡。我觉得男性是要 去猜吧女性的心思。那我们女性如果说全面女性没有个男性，我相信我们也会觉得说
还是有个缺失了，
确实有个缺失、嗯、对吧，
没错。而且说实话华人女性当中能出来这么一个参选的，我觉得也真的是值得我们大力支持的啊，这也是华人的荣耀。不管怎么讲，是像您刚刚说了，整个 Santa Clara 的这个 county 啊，就包括了15座城市，15座城市包含了更多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那我想如果你要是参选真的当了我们这个县的县参事的话，那您的责任就更大了。
对，我觉得就说一方面感觉是义不容辞，另外感觉就是说要有个传承啊、那么我们新移民在这里慢慢就像我们来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的子女在这边成长，然后开始就是说成为这个也是公民了嘛哈，那我们需要有个传承。那我常常看到，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从我们的孩子念中文学校开始，然后到进了大学，在我们这一个阶段中间，我们希望给我们的这个新一代的青少年也有一个 image， 有一个形象，就是说华人也应该参与主流，华人也应该参与这个主流的政治啊，这对于他们将来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新移民可能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中间吃中国饭，听中国音乐，看中国电视，再看杂志，这些我们可以在这个环境中间觉得很舒服。但是我想我们的孩子新一代的话，他们是在这边出生的话，他们在这个夹缝中间，他们不完全是中国人、
嗯、
他们需要在主流有一个认同跟一个包容。那我们就是需要给他们有一个桥梁，让他们将来有这个是成为是一个中国人的这个背景是他们的一个优势，而不是一个劣势、
嗯、
那他们有中国人的背景，但是他们又可以在主流上面又能够也很有成就。因为我们都很骄傲说新移民尤其华人在各个领域上面都很有成就，孩子们念书哈普遍来讲都是非常好非常这个有成就的，但是在政治跟这个主流这个方面呢还是有一点弱，还是算是很弱的、
嗯、
那我自己在Cupertino 做这些年呢，我几乎每一年都要发很多很多的这个 recommendation， 就是介绍信给去升大学的孩子，或者是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来做办公室做义工之类，都给他们一个机会。因为在美国他们对于政治方面的涉猎的话非常给予高于评价，那么所以能够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介绍信啊，或者有一些工作经验，对青少年来讲将来升大学都是有非常有好的帮助，
我想会非常的大、这个、
非常大的帮助、
嗯、
尤其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是说在我们家里都没有听过，因为父母亲是新移民嘛，对这方面也没有涉猎的话也就不太了解，那通常就会觉得你就当个医生就好了，你当个律师就好了，当个可以赚很多钱的就好了。但是其实不要忘记，就是说你就算当了律师当了医生当了各方面，你还是要跟主流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生活中间他们是不可能像我们一样完全是在中国人圈子里头这种生活的，
对
吧。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吧，尤其是我自己本身是高科技出来的，我们在很多高科技公司我们看到都是很优秀的工程师，但是这些工程师呢都只有把自己的兴趣跟他的那个停在他的那个技术方面。那我们希望在高科技公司下一代可以看到是中国人做 president， 中国的新一代他们出来可以带领就是走上更高一层，那么这个的话就一定跟主流要有挂钩。
没错，像您刚刚说了，像我们这一代可能是第一代的新移民，可是我们的孩子已经是属于第二代的这个移民了。
对，
可是第二代的移民呢他还是存在有一个融入主流的这么一个问题。那在融入主流的这个问题，您刚刚说一个点，我其实代表这些家长其实蛮感谢的，就是说哎，你能给他们这些孩子想从政的孩子或者说想融入主流的孩子一个机会，让他们到市政厅来进行见习。除此之外，你会给从政或者说像怎么样融入主流的这个孩子一方面的一个意见吗？
有，我其实有一次我是伯克莱大学他们的亚裔学生的一个联谊会，他们请我去给他们做演讲。那我看到这些孩子就看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都是在本地出生的我们所谓的 ABC。 那然后呢他们听完以后特别激动，他们说我们家里的父母都没有跟我们说这些。那我跟他们基本上就是说一定不要跟你的社区有这个断层啊，不管你现在是念大学也好，你将来做事了啊还是怎么样，你一定要跟你的周围邻居跟你的社区 区跟你的这个邻里都要有一定的联系，不要觉得说被孤立了，或者说把自己孤立了。那么当然呢，我也不鼓励大家，就是说，因为像我说我在 Cupertino 做了这么多年，我们的薪水很低很低，我一个月只有600-700块钱，
真的
薪水很低很低，所以我也不鼓励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就是一个头都闷进去就去选这个官员。
哇，我打断一下，你要是不说你的薪水600多，我们都是难以想象。
对，很低很低。那所以我告诉他们这些学生，就是说，当然我不会鼓励你一大学毕业就完全。朝这个政治上面去钻营啊，但是你在工作之余，就像我们自己走过来一样，我们开始积极的从成家立业，但是在这个中要拨一点点时间跟你的社区不要断，要有一个连接，将来时机成熟的时候，你的兴趣到了时各方面成熟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走往这方面路，就会很顺，不会是说完全是断层的感觉。
哇，非常宝贵的这个意见，真的，如果没有从政经历的，就算是很优秀的父母，他也不一定有这么非常宝贵的这个经验。说到这个经验，我想之所以你能竞选Santa Clara县的县参事，我觉得跟你自己的这个20多年从政的这个经验是一点分不开。其实在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经验是非常看重的哈。
对，经验非常，尤其对我们完全没有涉猎过的领域哈，非常难，非常难，
所以当家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鸡毛蒜皮
的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管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不是大家都一定满意你。
就像我们对孩子一样，对下，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孩子不会听你的。
对对，所以不是那么容易。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要再呼吁这个我们听众朋友，因为其实这个在政治上面没有绝对是对或绝对不对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常常就是说，你中间其实的灰色地带非常多，不是全黑也不是全白，就是都是在灰色地带中间，尤其政治来讲。那么我们这次选举呢，我其实也是考虑了很久很久，然后希望就是说不要把这个机会流失掉。那么认识我的朋友不认识我的朋友呢，听过我还是没有听过我，希望大家从一个怎么讲，我们一个民族意识的角度来看，说我们第一 Santa Clara County 需要华人进去，第二我们需要华人女性进去啊，需要女性进去。那么第三的话就是说，将来我们对下一代，对我们的老年人也好，对我们新一代的孩子们来讲，都是有非常一个很好的一个桥梁的功能在。那所以呢，喜欢胡宜兰的人或者不喜欢胡宜兰的人，赞同不赞同，都请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呢，我以我过去做事情啊，我是真的，金娜你读过的话也看过，就是说我刚刚讲了，也是说我是全心全意在对这份工作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那所以说，我们只要从一个角度看，说今天如果胡宜兰选上，我们所有的同胞那个能够积极投票，如果选进去的话呢，你会很放心，因为我会为我们自己的同胞做事哈，会为他们服务。当然希望我们自己同胞就不需要，因为大家生活得很好最好，但是我们知道新来的移民都需要，我们给他们一个捷径，给他们一个方便都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没错，其实对我们不管是新移民啦，像之前我们说的，就算是在这居住许久的第二代的这个，像刚刚您说的这些 ABC， 所谓 ABC 的孩子，尽管他是 ABC， 可是也存在这个融入主流的这一方面，其实也需要很多的资讯，需要很多的这个平台来搭建这方面。所以呢，我在想，不管怎么样，像胡宜兰市长他刚刚说的，其实我们这个今天的节目是一个蛮温馨，并不是说想要给听众朋友一个怎么样的鼓励，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从我们华裔这个真的是从这个骄傲这个角度，因为我们华裔的人参选的人、参政的人，的确这个比例是太少了。
太少，
不管从什么角度，以我自己来讲，都要投这一票了啊。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呢先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呢我们再来听听我们下面的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1点到2点的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我是金娜。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可以说是我们湾区杰出的女性，是曾经在 Cupertino 市呢担任8年的市议员以及2任的市长胡宜兰女士。胡宜兰你好。
你好金娜好，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到我们之前的三小节的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有一个更 有趣的、更有挑战性的话题，就是说胡玉兰市长呢，现在呢正积极的筹备竞选Santa Clara县的县参事。那之前我们也在说啊，这不光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也是我们华裔女性的骄傲，更是Santa Clara县的女性的一个骄傲。因为说实话，现在呢竞选的人士只有你是唯一的参选的女性，
女性，对，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再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胡玉兰市长，其实他个人作为第一代的移民呢，来到美国，自己从他自己也说啊，自己是高科技的人员，然后又重新又开始踏入美国主流社会，开始从政。我觉得这里头肯定有许许多多外人所不知的故事，所以就像我开头一再讲说，今天是一个春暖花开的这么一个季节，我们虽然是谈政治，却是谈一个温馨的话题。
对对对，我觉得每一次在这种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会回想到说，那个时候我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跟大家都一样，就是年轻嘛，背个背包就来了。那个时候其实很穷，口袋也只有300块钱。
哦，真的。
那来了以后呢，也就是没有地方落脚，住的朋友家里头就睡地板。然后一天呢，我也不知道300块能维持多久，所以每天只能我睡地板还要付钱，就是了，我就是一个月要付他们70-80块钱睡一个地板，早上就把铺盖卷起来收起来了。然后呢，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因为我不知道我会维持多久啊，所以就是，但是年轻都不怕，对不
对？
那我自己那个时候就给我自己一个定了一个时间表，说我2年之内，如果我能够克服所有的困难的话，我就成功了，我就留下来。如果说我失败的话，哈，我自己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很高，那我觉得我不适应，我没有那个这个，我就滚回去吧。
啊，那你那个时候的成功和失败的这个定义是在什么地方呢？
我最大的就是说，我们搭着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语言是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我们在语言文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障碍。那个时候，我先回想说，我之后那个时候的英语啊是很糟糕、很糟糕的，真的是很糟糕。就是说，人家跟你说一个 How you doing， 你都不知道怎么说法，或者说你知道，我说我们只会人家问说你好不好，你会就是说 good good， 然后有同事说Just good， 那我就愣着他看了半天，说 good 还不够，你还让我怎么说啊？那就是英语的，就是糟糕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所以我自己就给我自己2年时间，说我2年之内，我如果我没有办法听啊、写啊、读啊都能够像正常生活一样的话，那我觉得我失败了哈。我自己要给我自己定一个时间表，所以后来2年之后，不到2年，我觉得有一次我跟我的一个上司在聊天，我就告诉他这样，我没有告诉他我的2年时间，其实我只是告诉他说我在语言上面我花了很大的功夫，我自己每天就是苦读，然后他就有一天我跟我上司聊天，他自己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你已经整个你的脑子的思维全部都是用英语的了哈，那我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因为他说我接触过，因为在加州华人很多，他说我接触过有这个新移民来，他们的英文就是好像就是要思考。我说对，我一刚来的时候，我就是人家跟我讲英语，我就放到脑子里去翻译成中文，然后再回答，以后再翻译成英文出来，然后再回答。我要讲话的时候，人家就走开了，因为已经停了这几秒，已经好像人家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就是没有反应一样的哈。那他说对，他感觉就是这样。然后他说你现在已经跨过很大那一步，你呢脑子想的都是英语，就是回的也是英语，就是听的也是英语，这样子哈。那我觉得好欣慰啊，然后我自己也感觉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所以
就已经克服这个语言关了，
克服这个语言的难关，那是只是第一个2年的时候。那再后来，如果我们提到说上到这个主流社会啊，到那个
从政之路
的话，那是更不得了的，因为你的那个语言是要只一对一立刻的那种，而且我们是全部都是就是电视实况录影的嘛，所以全市的人都可以在开会的时候就开电视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接的对答。哇，那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挑战。那我自己呢，然后再加上我就觉得说，我们对这个我们市政并不了解，尤其是在美国它的整个政治的怎么都完全不了解，所以我花了3天啊，晚上都不睡觉，就是一直读一直读，把我整本的我们的那个 general plan 全部两面密密麻麻的英文全部读完。我到现在，我们市里的人说我是有史以来到现在保持记录是最用功的一个 council member， 而且我说什么我告诉他第几页第几行他们都知道。我就开玩笑我说，华人最会的就是念书，我们来这就是来念书的，所以我们特别念书特别快，翻的书翻得很快。那其实就是花很多功夫进去，
对，
花很多。所以现在我自己回头看一下，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哈。我这个可以在任何
的
地方可以站上台上就去讲， 中原英文什么怎么样子跟人家的对答什么的，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经验，因为我如果没有因为这个环境强迫我去这样的话，我可能也不会，也是跟大家一样很过得很悠哉悠哉的哈，也不会把自己 push 到这样，所以这些资源也都是一个资源，我觉得说让我能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能够把整个我们这个华人在主流社会需要有的这些这个人脉啊各方面啊都搭建得非常好，所以有朋友有我们同胞需要帮忙的时候，我都是可以立刻就可以找得出来这个帮助的资源。
因为你的双语是太棒的这么一个资源哈，
克服了以后就会觉得是说非常非常好了，非常有那个。然后我甚至有的时候新认识的人家以为说你是美国出生的吗？不是不是，但是就是说这种就是一个过程嘛，
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来。那么讲回来，我们在讲这次选举投票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我自己在思考决定性的时候，我也想到有一个观点，大家去听哈、啊，去看，就是说，当我们几年那一年是4年前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我记得汶川地震一发生的在12小时之内，我就听到看到这个电影就很震撼，然后那跟一两个朋友就开始了，很快就开始就是筹款。那个时候我是立刻捐了1000块钱进去，然后就召集很多人这样。那我后来现在在思考要不要选的时候，我其实有突然想到那个汶川的例子，就是不管我们中国就是我们的国家出了水灾天什么天灾人祸的时候，都是我们全世界海内外的朋友们，大家都是跳进去捐款。那其实不是我们直接亲戚，但是就是我们知道是我们的同胞需要帮助，所以我们都去跳进去帮助。我想那个时候我们很少看到外国人会去这么踊跃的，对不对？当然如果说是在墨西哥的地震，我们大家捐款人也很少，对不对？但是无可厚非，
对，血浓于水嘛。
对，但是说用这个理念大家来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我们的选举也是大家把这一张票只是投给一个我们可以帮我们服务的人的话，那跟你捐1000块捐5000块去一次性的那个灾难呢、都有帮助很多，因为我们目的就是在帮助我们的同胞朋
友，更现实的一个，
对，
互相有这么一个桥梁了，建立这么一个桥梁。
对，我 always 在说，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尽他的能力本分做他能够为大家服务做的事情。今天我如果有这个范围可以让我为大家服务的话，那我就希望说大家给我这个信任，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这个支持，让我们就是说能够争取到我们华人一个席次啊，争取到我们华人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机会。
对，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了。
对
啊，因为毕竟可以说百年也没有这么一个华裔的人去竞选圣塔克拉拉县的县议员啊，也通常也可以说是县参事。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是听众朋友的朋友想支持我们胡宜兰市长从事这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呢，您可以在随后的时间呢去上网 www.chriswang.com。Chris 呢是胡宜兰市长的 first name， 然后王呢应该是先生的，
我先生的姓，所以
先生的姓
chriswang.com。
对，
这是我的网站。那网站上面呢，你可以做小儿捐款，我也可以做我们的那个义工的登记啊、做这个各种，你就是说能够帮助任何方面，因为我们需要做很多文宣，我们需要做很多很多方面的那资讯的传送这样子。所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都看一下网站，然后能够给我们支持。
对，就是说不仅是资金上的一个帮助，也可以在身体力行的尽你所能，任何的一个帮助都可以帮助我们自己的华人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上出头，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上给我们华人搭更强壮的一个桥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只是最后这一秒，也希望胡宜兰市长简短的话来回答，就是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点醒了你来开始从政？
我当初就是因为希望跟孩子快成长，所以我一直参与，然后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对主流社会就有一些参与了。那然后我看到就是说我们华人几乎没有我们的声音，因为在我们从政的这个履历来讲，或声音越大的族群，他们得到福利越大，那华人相对都比较乖，比较不讲话，所以就没有这个声音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好进来了。那么刚刚那个金娜你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是百年一百 百多年没有过的。那其实再讲下一步，就是说如果我们这次没有争取到的话，我们失去的机会不是只是就是一次而已，而是说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十年我们都不会有华人能够进到这个 county 县参事的这个职位、因为它并不是每一年都有选嘛，你一定要是有一个人是已经任满离职，是一个我们所谓的 open seat， 是一个那个公开的一个那个，所以才有这个机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拿到这个席次的话，我们可能会要等再等很多很多年啊、华人啊、新移民这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华人朋友千万别失去这次您可以投票的机会啊。这次投票的机会主要是在正式的时间，选举日是6月5日。
对，希望大家多跟朋友亲戚邻居都问一下子，就花一点点的时间一点点的精力去多鼓励大家去积极登记积极投票。那我们希望华人朋友把所有的精力都能力都放了一块一块，我们应该有机会可以赢这一场选举。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湾区生活一点通的节目呢就暂时聊到这，在此呢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特别感谢侯玉兰市长的到访啊，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感性的重政之路的这么一个故事。
谢谢
听众朋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谢谢侯玉兰女士，
谢谢金娜，谢谢各位大家。